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。诗篇119篇73节，诗人说：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请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感谢神把我们造成有明白真理的潜能，并且乐意开恩启示我们一些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。愿神在我每天的灵修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使我们读经常常满有亮光，信主靠主的心智更加坚定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相对的律，我们思想相对的律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11章17到27节，箴言11章17到2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
箴言11章17到27节：人慈的人善待自己， 残忍的人扰害己身，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，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恶人虽然联手，必不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，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，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，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，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，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七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五节，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，经文说道：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相对的律。我们时常被生活困惑，但令人惊讶的，我们的神所费心设计的这个世界竟是如此可被预测。自然律包括天气的周期、植物和收成的季节，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如此。而在工作中，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可识别的原则，这些原则当中有个相对的律，人们给什么出去就收什么回来。箴言教导我们许多相对的律，恼怒的表达导致恼怒的回应，仁慈施舍者也会得到人的仁慈。我们处理世界上的资源时也是如此，这个世界会给我们相对的回应。我们在这里及其他圣经的经文中发现一个超凡的原则，会有仁慈相报。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观点，所罗门王在这节经文里用两个不同的方式说明同样的事。所罗门把虽小却之为关键的元素加在这节经文里：好施舍的必得丰裕。神希望他的子民都能发自内心慷慨施舍，关怀别人，并且满心期待他的国度，而不是期待投资会有丰盛的回报。虽然神承诺会赐我们大的回报，但只给那些乐意施舍并满心感谢的人。这些慷慨的快乐施舍人并不在意能有多少回报，他们更乐意用自己的资源使生命得着改变。如果回报需要等待，他们也不慌乱。如果神带领他们穿过艰困时刻，他们也能接受，就像约伯一样，不论是祝福或逆境都愿意接受。相对的律是神所立定为要赐给我们祝福的原则，但神更在乎我们内心的态度，而不是支票上的金额。亨利·梭罗说，只有良善是永不失败的投资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 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相对的律这个题目。这个世界不是混乱的，乃是有秩序的。自然界里有自然界的规律，神在世界中设立一种相对的律。苏格兰有个贫穷农夫叫弗莱明，一天他出门工作时，突然听到附近沼泽有人喊救命，他丢下手中的农具，连忙跑过去，看到一个男孩陷在沼泽里拼命挣扎，面无人色，他赶紧把男孩拉上岸来。第二天，一辆豪华马车停在弗莱明简陋的屋子前，有位体面的绅士下车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想要回报您的救命之恩。”弗莱明坚持不接受他的礼物，说：“我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这时弗莱明的儿子来到门口，绅士立刻有了主意：“这是您的孩子吗？这样吧，我的孩子受怎样的教育，我也供你的孩子受同样的教育。假如这个孩子跟他父亲一样，他将来必定是个让我们都能引以为傲的人。”就这样，弗莱明的儿子受到最好的教育，毕业于伦敦圣玛丽医学院，成为举世闻名的盘尼西林发明人。多年以后，绅士的儿子患了肺炎，救他一命的正是盘尼西林。那位绅士的名字是兰道夫·丘吉尔伯爵，而他儿子不是别人，乃是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英国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不是偶然，乃是神治理世界的方式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箴言不是保证，而是描述世界运作的方式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对人的态度如何，终究会回到自己身上。仁慈的人善待别人，终究是善待了自己，而残忍的人对人残忍，终究却是扰害了己身。你怎样对人，最终就是怎样对待自己。仁慈的人看起来是把恩慈给了别人，但最终却是自己获得。而残忍的人看起来好像掌控一切，其实正在毁灭自己。因为人不是孤立的，而是活在神的治理之下。神使人的行为回流到他自己身上，神行事不是随意的，而是按着他的法则运行。亲近神，善待他人，过正直的生活，你就在神的法则里蒙保守。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，就主动怎样待人。这是圣经里的金律，金律告诉我们该怎么做，相对的律则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。神是创造者，也是维系者，他引导事情的发展，按他的主权使属灵原则成立，他按着他的主权使人进入他所设计的生命秩序里。但请留意，顺服不等于顺利，顺服的下一站不是成功，而是与主同行，学会信靠。神不要我们做好事只期待获得短暂的成功，他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持续的关系。你不是给，你是信，你不是等结果，你正在种这个结果，你不是在等待结果，你在形成这个结果。1963年，一位叫玛丽·班尼的女孩 写信给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的专栏主持人。在信里他问主持人，请主持人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乖乖地帮妈妈把烤好的饼干摆上餐桌，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，而我那个什么也不做只晓得捣蛋的弟弟却得到一块饼干。他心里很不平，很不开心，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叔叔，就是你说我说的专栏主笔，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？为什么他在家里跟学校经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，却好像总是被上帝遗忘了。十多年来，希勒库斯特收到像玛丽这样的来信不下上千封，每当读到这种信，他心里就很沉重，因为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。照例，玛丽班尼小妹妹写来的信又让他烦恼好一阵子。正当他心里琢磨该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一位朋友邀请他去参加一场婚礼。婚礼上，牧师证婚完毕以后，新娘和新郎互赠戒指，也许是这对新人太过兴奋，在互相给对方戴戒指的时候，两人错把戒指戴在对方的右手上。牧师一看就晓得错了，而为了不让他们感到尴尬，就很幽默地说了这么一句话：你们的右手我看已经够完美了，这么漂亮的戒指还是用来装扮你们的左手吧。一句话就化解了尴尬。正是牧师这番幽默让希勒库斯特茅塞顿开。是啊，神让右手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，不需要再用戒指去装扮。同理，神让好人成为好人，就是给好人最好的奖赏。觉悟到这个道理以后，希勒库斯特就在儿童版的专栏上给小玛丽回信。他说：亲爱的玛丽，神让你成为好孩子，就是给你最好的奖励。这个回答获得许多读者的认同，刊登不久，就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的报刊所转载。华兰·卫斯比牧师说，神在今生给恶人的最大审判，乃是任凭他们偏行己路，以致恶人得福也是祸报，但善人遭祸终究是福报。神的心并没有改变，你可轻看真理，但你不能逃避后果。人际间的互动相对的律，不是交换律，而是信靠的律。对神有信心，因着信你晓得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。你施舍不是得到回报的手段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份，因为你是谁，你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会做这样的事。一个乞丐向基督徒要面包充饥，看见这个基督徒袋子里有块宝石，心想要是我能拥有这块宝石该有多好啊，就不用再跟人讨饭了。他就鼓起勇气大胆向基督徒要那块宝石，而基督徒很慷慨地把宝石给了他。故事不是到此结束，不久乞丐回来了，把宝石还给了基督徒。怎么回事？他说，我想了又想，我发现有更有价值的东西，请你告诉我是什么驱使你乐意把这块宝石无条件地送给我，我要那样东西。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一个人愿意慷慨分享他所有的，因为他有丰盛的生命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，因为他是这样的神。仁慈的心是像神一样的心，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神拒绝人的自义，所有你没有活出来的真理最后都会变成你的审判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你能够积极行善，因为你每天与神同行，你能够爱，因为感到神先爱了你。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善行，不要只想到给就会得，要想到不给也会失去。不要太执着，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相对的律不只影响个人，也影响群体。慷慨的领袖会带出活泼的会众，吝啬的领袖会众也跟着冷漠。相对的律是个循环，是神写在世界里的秩序，人领受神，心被改变，透过行动给出去，再经历神的回应。就在这样个循环里，在跟神互动的过程当中，神不是在回应你的行为，他在回应你的生命状态。事实上，你能给出去什么，就取决于你里面的状态。神给你，不是要你囤积，而是让你流出去，成为恩典流通的管子。我们的生命丰盛到什么地步，就看别人从我们身上领受多少。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他要我们做他恩典流通的管子，用他托付我们的资源来荣耀他。当我们忠于神，神就把更多的资源让我们管理。箴言三章九到十节，所罗门说，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在美金最小的币值一分钱上头刻着一句话，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信上帝。换句话说，要依靠上帝，不是靠钱。你不死命抓住钱，就不会被钱抓住。保罗说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神能，但我们对神要有信心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主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神会量给你。所以不要对人小气，你可以选择种什么，但你不能选择不收。行善的回报就是继续行善。加拉太书六章九节，保罗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。相对的律不是及时的，是季节性的，不是没有收成，是还没有来到收成季节，还没成熟，可能不在你这一代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可能以后别人享受你劳苦的。你不是在使用神的律强迫神，而活在神的律底下，相信神掌管运行的方式，收成自有他的时间，安然交托。你可能不是收割的人，但你一定要是播种的人。你一面行善，一面求神用他所设立的管道成就他的律，神就喜悦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给我你的手。
给我你的手，给我你的手，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。给我一首歌，给我一首歌，且让我走进你心灵的世界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
日记，给我你的手，给我你的手，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，给我一首歌，给我一首歌，分享的快乐，加倍的多，淡淡的重担格外的轻。分享的快乐，加倍的多，淡淡的重担格外的轻。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。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。
我想告诉你，想要告诉你，哪里有快乐生生而不息，哪里有平安能满足你心，哪里有永恒的生命可追寻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作为，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，不叫我们忘记行善，而是成为活祭，天天把自己献给你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求你赐我们爱人的能力，与你同心同行，因为一顿的学问不如一斤的善行。让我们多做少说，并且左手所做的不叫右手知道。愿你在些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，使我们靠你多结果子，荣耀天父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7集，另外还有《天路历程》。您可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不知